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着安静，也存着仰望的心来瞻仰你，也愿你你自己的同在，在这堂聚会里面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你自己喜悦的一个敬拜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就请诗班开始带领我们今天这堂的敬拜。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思意念，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全人来赞美你的名。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170首，无量赞美的荣光。诗歌170首。用这样的歌来表达我们对你的认识，也表达对你的敬拜。主，你是至善，是至美，是至圣的主，应当受我们的敬佩，应当受我们的爱戴，应当受我们的尊荣称颂。主，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崇高，我们也愿你自己的名在这个普天下，借着你的百姓，借着我们能够宣扬出来。愿神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愿我们在你面前的宣道，愿我们在面前的生活 是蒙受主你自己的喜悦，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赐下力量，叫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起来唱首诗歌263首，诗歌263首，我们起来起立起来唱好不好？
完全奉献于主，献给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唱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我愿将我的生命交托主管理，感谢学会飞向救主，唯愿救主之意成全在我身上，我奇妙的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唱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我愿将所有的恩奉献你脚前，蒙你悦纳即使我丧失，所有或多或少我愿完全献上，献给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唱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世上一切的美好中你最美好，你是全能者，生命之道，从亘古到永久配得荣耀赞美，我奇妙的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唱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
主，不论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论是我们有许多众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到你救赎的恩典，我们都欢欣喜乐，我们都可以歌唱，我们都愿意高声歌唱，我们歌唱是给你听，歌唱也愿意给世人听，但是主，我们在这里愿意你自己悦纳我们的歌声，悦纳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悦纳我们的人，我们在这里 人多人少，主你都看见，你都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在万人当中彰显你名的主，你也是在我们一个人寂寞孤独当中，你显出你是爱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是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主，我们在这里纪念教会里有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在甚至在病床上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主，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们，也愿意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平安临到他们身上，叫我们众人一同得喜乐，叫我们众人一同敬拜你，叫你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在各个角落，在各个地方，都让人看见，都体会到神你自己的恩慈，你自己的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班要用这首诗歌我不曾遗忘你来带领我们继续对神的回应，对神的感恩。
彩虹，我这里。
主，我们虽然没有好像没有肉眼看到你，但是因为认识你，因为相信你，因着信心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一个盼望。我们也知道你是信实的，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样的关心我们，是常常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透过我们周围的人，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你自己奇妙的安排。主，我们虽然没有肉眼看到你，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因为相信你，因为知道你，我们就有那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盼望。主，愿意你快快的在我们当中更深刻更丰富的显明出来，愿你的日子快快来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请弟兄姊妹来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到第十一二十一节，第八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双数节，弟兄姊妹一起念单数节。第八节开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今天下午在这里，周传初长老要借这段经文跟我们思想一下信心的方程式。信心的方程式，
各位弟兄姐妹午安。今天讲到用这个题目，我自己斟酌了半天，一方面我很喜欢这个题目，二方面又很怕这个题目。对我比较知道的，知道我背景的弟兄姐妹大概就不会感觉到稀奇。我当年在考大学的时候，这个最怕的科目就是数学，整篇考卷发下来只会一个题目，所以到后来无奈之下就趴在桌上睡觉。 睡到快要下课的时候，除了一题解完以外，其他全部都写同样的答案 ABCDE， 我就全部写一个 B， 就这么交卷了。没想到就靠着那张考卷后来进了大学。这个所以以后只要 一听到数学的名词方程式哈，这个或者是微积分，听了就谈虎色变。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念大学的时候有一门是必修课，不能不修的，因为念的是理组，那么就必须要念微积分。那一想到微积分，我就心灵就是四分五裂哈，怕得不得了。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那个教我们的教授是一个很不修边幅的教授，每次早上八点钟的课进了教室，他就手上拿一瓶果汁牛奶，黄颜色的很香，嘴巴里面就是一根烟一根烟的抽，一面讲课就一面把这果汁牛奶又把那个香烟烟送到他的肚子里面去。那么很多同学看了都觉得很倒胃口，但是我因为要争取老师的好印象，所以每次都坐在第一排，那也吸了不少二手烟，也看了很多这样的镜头。没想到到学习结束的时候，微积分成绩发下来还是45分。那么只有乖乖的，这个人家暑假都去这个娱乐营，都去很多的好玩的事情，我还留在学校这个挥汗如雨的在那里念暑修哈，好不容易才把微积分给这个低空飞过哈，总算过去了。所以数学对我来讲始终是一个很让我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哈，但是也是在这个科目上，也是在这个过程的学习的当中，让我惊艳到神怎么样的施恩哈。亚伯拉罕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也是从这个被念大学要被踢出门，这已经半个身子被踢出门又被拉回来哈。那么这一生经过了很多次神怎么样的在绝望的环境的当中显出他的恩典，也显出他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也乐意和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题目，就好像使徒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神的能力覆庇我哈。所以每次我一提到数学，是我一谈起来就胆战心惊的题目，但是呢也从这其中，那么我惊艳到不少神的恩典，也惊艳到他的真实，他的现实。今天下午我想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有几个圣经里面的人物。这几个人物不只是在创世纪这里面把他们的事迹记载得很详细，在圣经后来新约圣经的里面好几卷书哈，罗马书这个加拉太书以及希伯来书哈，还有雅各书，那么许多的书卷哈都曾经有在复习到这些人物的事迹。明显的，神让这些事迹这些人物被记载下来，是要给我们做激励，给我们做借鉴。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再看到这些人物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戏剧化，那甚至戏剧化的在我们个人真实的经历中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把这些故事当成故事来看，也把这些故事在儿童主日学教孩子，但是看看自己总觉得这些事情似乎离自己有一段距离，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有自己的困难，好像还是要自己单独的去面对。换句话说，常常我们有一种感觉或者有一种错觉，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这些应许或者这些以前的人所经历过的很难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要讲应用的话，大概就是希望要硬套啊，那么文以载道，那么总是要讲出点道理来让自己的心安一点，但是是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心底哈，我们信得过神在古时候所做过的事情，今天不但今天还能够做，甚至能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位人物的特征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特征。亚伯拉罕，神借着他的性格，借着他的生平的事迹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亚伯拉罕被称为是在圣经里面称为是信心的榜样，那我们也称他为信心之父。 那么好像我们说某某人是这个电灯之父哈，某某人是力学之父哈，这个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这个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什么之父，这个什么之父哈，有某个人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国家，他被称为国父哈。那么这些父呢，都是把荣耀归给这些人哈。那么这些人可能当之也无愧，对不对？爱迪生说我是发明了这么多东西哈，我说我被称为这个发明家之父也好，电灯之父也好，也不为过。牛顿被人家称为是这个近代物理之父，大概他觉得也是名副其实哈。但是如果今天把亚伯拉罕再带回到我们的面前的话，如果我相信哈，根据我所读到的圣经，如果我们要今天要颁他一个奖，说你是众教会希望尊崇你哈，那么颁你一个信心之父之奖，我猜想亚伯拉罕，我有100%的吧，我知道亚伯拉罕会找个地洞钻了跑掉。为什么？他说你叫我做信心之父，你没看没搞错，没开玩笑哈，你看看里面记得我的事情，我弄巧成拙，出了多少的纰漏，我还能够配称为信心之父哈，信心之子我都不敢被叫了，不要说信心之父哈。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还是称许他是大有信心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很特别的信，是一种很特别的信心。如果我们把信心的定义看成是一般社会上今天一般讲的信心的定义的话，那么亚伯拉罕是绝对不敢当。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跟借鉴。这话怎么说呢？我们一般讲的信心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信心，或者是孤注一掷，反正这个我就信心吧，是一个或者说是像我们打拳的时候的那种三七步的步伐的信心哈，这个三分的力量放在前脚，七分的力量放在后脚，万一人家推推你的话还不会倒掉的这种信心，总是有一些保留，这叫做一般的信心。世界上的信心又好像是在赌博一样，那么有的时候要分散投资，所以这个也信一点，那个也信一点，叫做信心。一般所讲的信心是出于自己意志能力的信心，我觉得要信我就可以信的这种信心。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圣经里面的信心基本上是认知到人的有限，认知到自己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办法，所以就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中，这叫做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不是我觉得他好，我觉得他可以相信，所以我信他，而是圣经里面的信心是我觉得自己不好，我觉得自己不够，而这位的的确确是好，所以我把自己完全委身给他，那么我承认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决定权以及这个最后的后果都由不得我，而由得那位我所投靠的那位，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换句话说，就是把是非善恶好坏祸福这一切不是由自己来决定，那么一方面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二方面也就不由得自己去担心，去有这种得失的心，而把一切的过程一切的后果完全交托给那位为我们领路的，那位更有智慧的，我们就是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叫做信心。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一个第一方面不是一厢情愿的信心，第二个不是自己决定的信心，圣经里讲的第三也不是一个这个懒惰的信心，不是一个我什么都不做我全部都交给你了，这叫做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是对神全然的委身，全然的信任，然后全心全意的跟随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是圣经里面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可以至少看出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他是有行动的。亚伯拉罕在被神呼召的时候，虽然他所住的环境是很舒服的，是很熟悉的，而且他在当时也是一个相当有经济基础的人，但是当上帝呼召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要上到上帝指示他去的地方去， 他就毅然决然的回应了，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有的变卖了，有的放下了，之后就带着他的一家大小，他那时候一家只有他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其他还有很多他的仆人还有他的牛驴羊骆驼，那么就出去了。那么出去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如果出去度假的话，要在哪里住旅馆，要在住什么样的旅馆，多少钱，几星级的啊？有什么设备，这些我们都预先安排好。那么特别有小小孩的家庭出去旅行，还要希望啊，那边是不是有热牛奶的地方，是不是有微波炉子，这些需要全部都考虑好。坐哪班飞机，到了什么地方要见什么人，到了什么地方要坐什么车子，这些都要先算好。但是亚伯拉罕的旅行跟我们很不一样，一家大小往西边走，西边是什么呢？西边是旷野，旁边就是沙漠。那么出去了还不知道这哪里有水，哪里有草，说不定这一家人全部都干死，都饿死在外面也说不定。但是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他信得过上帝，他知道上帝是创造一切、掌管一切的那一位，他一点他就不担心，毅然决然的就出去了。这是有行动的信心。之后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定先做一件事情，有没有弟兄姐妹注意到？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一定先筑坛，他筑一个祭坛在那里。筑坛代表什么？筑坛代表跟上帝之间的来往。所以他的生活，他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一定先求问上帝，这个是他的信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一笔流水账，好像要去买东西一样，上帝我为这个件事情，为那件事情，讲完了报告完毕就结束了。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就是要求啊，祈求很多的事情，像古代的人说拦轿喊冤啊，这个我别的地方别人都不管我不帮我，上帝你非得帮助我，帮助我不可，我们来求上帝。很多疑难杂症大事小事我们都来求上帝。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是孩子生病，有的时候是自己事业出问题，也有的时候是自己很想要做什么事情，希望上帝保佑我的安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会像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说 for your information 函送上帝，知道了，希望你知道，不是。亚伯拉罕是什么？是请示。每一件事他说，他向上帝说 should I，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不是把一个已经写好数字的支票簿拿到上帝的面前，老人家签签名吧，不是。他一定先问这个东西我能不能买，你觉得我该不该买，你看的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是存着很敬畏的心，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一定是祷告，一定是献祭，一定是求问上帝。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认定上帝是赐恩的主，上帝说的话他一定算数，上帝要我们自己要我们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我们不是看自己的好处，不是看着自己的利益。当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到了新的地方，那么看见那个山下的平原美得不得了，又有水又有草，一片青绿，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春天来了，所有的万象更新，所有的树长出叶子，长出花开花，地上的绿草如茵，美得不得了。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是出门这么久的时间，第一次看到从山上往山下看，哎呀，不再是沙漠，是一片肥沃不得了的土壤，好得不得了，有水有山有树。这时候两个人都在那里动脑筋，为什么呢？因为那块地啊看起来没有大到一个程度是他们两家人都能够用的，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罗德商量了。亚伯拉罕跟罗德怎么说呢？罗德是心里想着不得了要那块地，那么亚伯拉罕就跟他说，如果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家里面的人不能够这么计较，也不能互相的相争。 所以罗德一听了以后喜出望外哈、啊，这个叔叔这个大概这个是昏了头了哈、啊，这个居然把这么好的东西留给我来选择，所以罗德马上就说我要这块地。于是亚伯拉罕说好吧，你拿这块地，我们继续再走走看。你知道那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上帝向亚伯拉罕怎么说？上帝说你现在你往东往西往北往南看，你看到的我全给你。换句话说，他丢了两个方向当中，他丢了一个方向，但是怎么样，他拿到了四个方向。这是神所悦纳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不跟人家计较，他知道一切福分的来源是上帝，他不会跟人去争那些有限的东西，他信得过那位无限供给的上帝。我们也看得出来，他这个行动的信心表现在他跟索多玛王的之间的关系。当后来罗德选择了那块地方之后，没想到那块地方他觉得好，人家也觉得好，所以不久之后发生了一场战争，而罗德所在住的那个地方也就变成了战场的一部分。那么当时有四个王跟五个王在一起打仗，打到后来兵荒马乱，家破人亡之后呢，罗德跟他的一家呢全部都被抓走了，做了俘虏。那么当亚伯拉罕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亚伯拉罕亲情之所趋，根本也想都没有想到罗德过去占过他的便宜，他带了家里300多个壮丁，连夜从南到北急行军之后呢，把敌人打败了，然后把他的侄子罗德和他一家都救回来。当然他打败了罗德，同时也是帮当时的索多玛王帮了他一个大忙，当时的索多玛也就因为这样能够把他们所失去的土地和财物和人口全部都救回来。这时候索多玛王为了酬谢亚伯拉罕，他就拿出来一部分的东西，他说亚伯兰呢，你所救回来的东西你都拿去好了。亚伯兰这时候对索多玛王说什么？他说凡是属于你的，我一根线一条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你使得我富足。亚伯拉罕要将荣耀完全归给神，他知道上帝是供应他的主，所以他不留下任何的一个空间让世界上的人有夸口的余地，有夸口的这个地步。所以他取舍有节，虽然是那么吸引他的，索多玛王已经说你帮我争取来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拿走，是他花力气争取来的，而且又是那么多的好东西，那么多的丰富，很多有用的东西在里面，挑挑拣拣总是有很多好东西的，为什么干脆二一天做五算了，就跟索多玛王对分了，然后呢他把中间好多东西挑走，留下来就留下来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呢？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是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当神要他的一家都归属于唯一的真神的时候，要在他家的世代的身上有割礼的记号。割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于当时的成年人来讲，尤其牵涉到还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是他全家的人，仆人，所有属于他的人。但是因为上帝这样的说了，他就不嫌这样的不方便而去做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圣经我们常常看的不太容易了解，就是上帝差派摩西回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前面的事情都已经很圆满的结束了，摩西也在神的面前服下来，愿意回去了，神的旨意也成就了，所以摩西就往回去的路上走了。但是走在路的当中呢，圣经上有一句提到一个插曲，说耶和华在路上遇见摩西想要杀他。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又要摩西回去救以色列人，为什么又要杀他呢？那解答在哪里？解答在后来他的妻子怎么样的采取一个行动把这件事情挽回过来。这件事情跟割礼有关系。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但是呢他的孩子一直没有受割礼。那么摩西把这件事情总觉得可能是觉得麻烦，或者是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这是象征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认真。 而且这件事情是由他做决定还是神做决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就不让摩西过去。那么不大事小事是由神决定，对事错事是由神决定，不是由摩西决定。所以摩西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通过，所以神宁可牺牲摩西，他可以拣选别的人出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作为神的器皿，一定要有一个要有行动的信心，而且这个有行动的信心就是好坏祸福是非善恶不由我决定，事情的优先顺序该不该做由神来决定。这是摩西所学的功课，这也是亚伯拉罕已经做到的。后来当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是在他100岁的时候才得的儿子，宝贝的不得了。当孩子长大了，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以撒到山上去，在那里把他献祭给我。当时这件事情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也是一个很大的试验。老年得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孩子又长得这么俊美，是他跟撒拉宝贝的不得了。不但是这样，他将来的希望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这个孩子养大。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孩子也知道是上帝所应许的，上帝所给的。那么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有很大的挣扎，一个更大的挣扎是什么呢？还不只是要把孩子要不要献上的问题，而是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上帝不是喜欢施恩的上帝吗？上帝不是怜悯的上帝吗？为什么这时候上帝忍心把这样的一个孩子，这么宝贝的孩子又是他给我的，他要回去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上帝跟其他这些假神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不管从人的理性来讲，不管就公就私就常理来讲，这件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亚伯拉罕即使在这个关头，他超越了他的理性，超越了他的情感，他的对神的信心是完完全全的，只要神说的一定有道理。他认识这位上帝，他知道神如果要怎么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亚伯拉罕就照着做了。所以他的信心是超越理性跟情感而有行动的信心。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刚刚我们看到好像亚伯拉罕这个人意志很坚强，到最后还是克服了他自己的重重的疑难，他决定要做上帝所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是一种绝境，在绝境处在绝境的当中有自知之明的信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曾经好几次因为饥荒，因为别的原因，他要往南边走，南边是沙漠，是很难生活的地方。通过了南边的沙漠呢，他可以到埃及去，在埃及那个地方又有水又有草，尼罗河三角洲从古到今天一直是非常富庶非常繁荣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想，既然在迦南地有饥荒，他就要往下面走。但是他每次的下去，你都看到都碰到一些问题，碰到当地的王以及埃及王都曾经要把他的太太带走，那么也在那样的关头呢，他就说了谎，他说他骗人家说他这个不是他的太太，他以为这样可以保存自己的性命，没想到后来弄巧成拙，差点太太被人家抢走，还是神出面干预啊，在半夜里面，这个半夜神就向他的敌人说话，吓得他的敌人这魂不附体，第二天才把他的太太赶快的原个送还给他。再不然就是把他的妻子抢走了，法老家埃及王的法老全家的妇人都不能够生育，上帝就让他们看见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干预，那么让他能够得回他的妻子。所以你说在这些事情上他有信心吗？凭着一般世人的标准来讲，这根本不叫信心。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就是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候，他知道只有上帝他可以靠，这个叫做信心。知道自己不可靠，知道上帝可靠，这个叫做信心。 亚伯拉罕还另外还自作聪明，曾经上帝应许给他说要给他后裔，他有很多的钱，很多的财产，很多的很多的仆人，但是这一切呢，他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都归给别人了。所以上帝说要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呢，你说他是不是相信上帝的话？他说，上帝，我相信你要给我一个儿子。但是呢，像说了以后呢，你看到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给上帝下台阶，对不对？啊，他说人也老了，太太也不能生育了，我也老了。所以他说，但这个以利以谢哈，我这是我家里面的仆人，大概你讲的就是他吧，我认他做干儿子好了。说啊，不是他。所以亚伯拉罕，你看他对神的信心其实是很一步一步的在成长了哈。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不够，后来呢，到了他等到86岁哈，还没有影子哈，怎么样呢？这时候这个他的太太帮他出了一个主意，给他娶一个小太太好了，那么可以帮他生个儿子，那么这个大概也算让上帝的应许实现了。结果呢，上帝说，哎呀，这个还不是哈，这个也不是。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越俎代庖啊，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有人为人祷告哈，有的那个祷告的人很急，就希望那个人能够痊愈。有的时候这个人还不能走路，就硬把他拉起来，要他走。原来这个人不能走路，哎，好像要做一些事情啊，让神有点面子。但是神的旨意常常超过人的意念，神有更好的安排，更好的旨意在其中。所以有的时候人要替神做一些事情，到最后呢，反而是弄巧成拙。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成长。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基督徒查经的时候在这里批评亚伯拉罕，有的时候我们很会批评这些人，批评亚伯拉罕没有信心，批评他撒谎，哎，大人物也有这些小过失啊。我们也很会批评大卫王啊，大卫王，你看他虽然贵为君王，是合神心意的人，还是难免犯那么大的错。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为古人感叹，或者是在那边摇摇头说，这些人你看还是有他的软弱。但难道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是要我们叹叹气，就是要我们去茶余饭后批判一下这些圣经人物吗？我想绝对不是。圣经里面，圣经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人跟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境遇也就跟他们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跟他们一样。但是你就看到，当人走弄巧成拙，到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样，上帝的恩典就显出来。他不但是那时候帮我们收场，而且他早就为我们有所预备。以前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女孩子，她要过生日了，妈妈就那一天就帮她准备了蛋糕，还帮她邀请了小朋友。结果这个女孩子就问妈妈说，我想看看蛋糕是什么样子。妈妈说，先不要给你看，你不要看，你会很，这是一个惊喜哈，你到时候看到蛋糕你一定会很喜欢。妈妈花了好几天设计啊，帮你想出来的一个蛋糕的式样。哎呀，这个女孩子就好奇的不得了。那天下午呢，她就帮妈妈把房间什么都收拾好了。忽然妈妈想到，哎呀，我们还缺少几个叉子，妈妈就出去要去买叉子，就是你待在家里乖乖的哈，这个千万不要去厨房哈，不要看哈，等小朋友来了，再一起看那个蛋糕。这个女孩子呢，就说，好，妈妈我一定听话，就在家里面。她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心里面好奇的不得了，就很想知道，很想知道，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看看看看，妈妈不会知道，这样把那个厨房那个柜子的门打开一下，关起来就好了哈。后来她就禁不住那个好奇，结果呢，她就往厨房里面走，一步一步走过去，一方面心里说要听妈妈的话，另外一方面说看看看看没有关系了。终于呢，她就走进了厨房，然后她的手慢慢发抖，往上那个厨房的柜子上面那柜门去摸，抓住了柜门，心里还想妈妈说不要看的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想，哎呀，妈妈讲了那么多，讲的把那个蛋糕描写的多好，我真想看一看哈。后来呢，她终于就把那个打开了，哎，真的好漂亮，她的舌头都伸出来了哈。她佩服的不得了，她妈妈做的蛋糕多漂亮。然后她就从柜台上爬下来。他就回到他的房间，准备要等小朋友来宴会了。他心里面很有自信，那天晚上的生日宴会一定非常的好，非常的热闹，小朋友一定会很高兴。结果到了 六点钟的时候小朋友快来了，妈妈说哎，你帮妈妈把这个桌上的桌布摆好，好餐具摆好，她说好。结果妈妈在厨房正在忙的时候，妈妈顺手把这个柜门好一打开呢，结果妈妈就惨叫一声啊，就叫一声，这女孩子就冲到厨房去，妈妈怎么会怎么回事。原来发现什么呢，当那个柜门原来是关得很紧，孩子把它打开之后忘了关，结果家里的小猫爬上去把那个吃了一个痛快，把那个蛋糕吃了一个痛快，于是那天晚上再也没有生日蛋糕，孩子们都很扫兴，那是一个几年来他的生日最不光彩的一个生日。为什么？因为他的好奇心，因为他做了妈妈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他抢在了妈妈的前面。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也是抢在神的前面，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也是很有恩典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神还是为我们来挽回。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我们就浪费神的恩典，或者我们就常常的是做这样的事情使神的心伤神的心。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认知神的恩典的信心。他对神的恩典他非常的认识，他知道神的话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做到，而且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一直的成长的。他认识到神在人的失败当中显出神的恩典，使得人更不愿意靠自己，也更不敢靠自己，而更加的依靠神。他也相信有一天，他知道他自己很不完全，但是有一天上帝要使他完全。他知道上帝是在人的尽头显明他的可靠，他的信实，他的全能，让人能够完全的投靠于他。最后当亚伯拉罕的一生走到他的后期的时候呢，以撒那时候年纪也大了，他要为以撒找妻子。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花了很大的麻烦送他的仆人一直回到巴旦亚兰去，回到他亲戚的地方，要在那边娶一个女子回来给他的孩子做妻子。为什么这么麻烦？迦南地到处都有女孩子，好，这个长得各种模样的，好，那么各种的性情的都有，为什么不能从迦南地找呢？因为当时的迦南地是一个非常的淫乱的地方，社会的风气非常不好，那么拜很多很多的假神。因此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孩子如果娶了一个当地的女子的话，整个的信仰生活整全家会走下坡，会离开上帝。为了要保持他世世代代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家一生一世侍奉这位真神，所以他很看重使命的传承，他看与上帝的之间的约比其他事情都重要，所以他一定要孩子，他别的事情在孩子的身上他都可以放松，但是一个孩子一直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的这个心绝对不能够失去。比起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来讲，亚伯拉罕的重心是放对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孩子的学业，他的奖牌，他的乐器练习，他的运动，他的学校的功课，他的成就，他将来能不能够进好的学校，有好的事业，这些我们很关心。常常父母关心的第一是学校的功课，第二个是他的这个音乐啊，第三他的如果音乐学不来至少去学学空手道练练身体也不错哈，那么然后跟同学之间打打球这些都可以，最后呢等身体很累了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礼拜六了最后一件事情才是赶赶主日学的功课，反正到教会是去消遣休息休息培养一下性情的啊，这个事情神会负责，但是其他的事情都要我们父母来负责，所以整个的优先顺序是颠倒过来的。所以也难怪到孩子我们把什么好的东西都给了孩子，但是到后来发现孩子的性情并没有改变。我们发现孩子跟父母，我们也虽然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亲子的关系也就不如很多不信主的家庭一样的后撤，一样的步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重心放错了。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他的重心是放对的，他希望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世世代代都敬畏上帝，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我们再看以撒跟他的父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共同的弱点。以撒也是一样，曾经在很危险的状况之下，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也骗人家说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太太，也差点失去他的太太，这个父子碰到的事情几乎是完全一样，但是你也看到神的恩典怎么样的保全他，以撒的信心也是一步一步的学起来。我们在圣经的里面看，也看到以撒他知道他有任何需要的话怎么办，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他是什么都有，但是他知道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当他的妻子不能生育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去求告上帝，对不对？你看从祷告这件事情上他怎么样，他是上帝给他是买一送一哈，不但是给他一个孩子，而且呢给他一对双胞胎，对不对？一对双生哈。那么以撒的一生到了后来，你也看到当他在各地哈迁移居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住在非利士地，在跟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们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井哈水井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水井才活得下去，有井就有水才活得下去，没有井就活不下去。但是那个地方碰巧那一段时间缺水，以撒呢好像有一个特长，他跟他家里的人每一次一挖一个井就出水，而他的敌人呢怎么挖井都出不了多少水，所以呢时间久了人家就开始嫉妒他，嫉妒他到一个地步呢，起先不敢来抢他的井，就把他的井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挖得很深得到水的井呢，人家一夜就把土跟石头往进去填，把它填掉。你看有没有这么可恶的人，我不晓得在你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哈。以撒就碰到这种事情很多次啊，根本他也没有招人家，没有惹人家，对不对？但是人家就嫉妒他，那么就整他，那么能够抢就抢，不能抢就破坏。而你看呢，以撒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以撒一方面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知道那个地方是人家的地方，他跟人家斗不过人家，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上帝是活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一辈子能够活到现在，一切都是上帝给他的。所以呢，人家后面拼命的填井，他前面就拼命的挖井，因为他的在家里的人都吃不消了，还要挖到什么时候？再挖。你看我们怎么挖就怎么有水，从来也没缺过。你知道，当他不跟敌人冲突，他忍让他的敌人，让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到了一个结果，不是敌人一直在占他的便宜，而是到了一个地步，敌人占他的便宜占怕了。那些人到最后跑来跟他说：“你到底是谁？是谁跟你在一起？是哪一位神奇跟你？是哪一位神跟你在一起？哈，你有这么好的运气，这么好的手气？哈，以撒说这不是手气，也不是运气，哈，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跟我同在。”他的敌人就跟他说：“那我们立个约，你有这么厉害的一位上帝在你的背后，我们惹不过你哈。那我们立个约以后呢，你绝对不过来侵犯我们也不去侵犯你。”你看到这个人忍让到一个地步，他敌人看出来他有神同在的见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在商场上，在工作的地方，在很多在家里，在很多地方也难免碰到很多的这些争执，碰到很多这种无妄之灾，碰到很多不友善的人对我们的欺负。不要说别的，开车开在高速公路上，你稍微开得慢一点，后面这呜一下超过你，还把一个手伸出来给你做个手势，哎呀，你真气死了！人家跟你做很难看的手势，你就嘴巴吐出很难听的话，不管他听到不听到，我们就是这样的以恶报恶。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神祝福，神赐福给这些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神纪念，神知道。那么以撒到后来，当他祝福雅各，当他虽然他祝福错了对象啊，但是到后来雅各既然成为他的继承人之后呢，他也一样的跟雅各说，不要在这个地方娶妻子，要回到我本族父家那里去，在那边选一个女子。于是就把雅各打发到了利百加的哥哥拉班的那里啊。那么在他的母舅家，后来雅各就娶到了利亚跟拉结。我们再继续来看雅各。雅各这个人呢，他的一生我们也都看见是神的恩典。当他早期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好像什么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这个小事情祷告可以了，大事还是要靠自己的啦。那么雅各当初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 很多事情他抓在自己的手里，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但是雅各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从他父亲从他祖父 的一生，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上帝不能够丢掉。所以他死死的要抓住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家里面跟上帝之间的传家之约他一定要抓得紧紧的。虽然他不是头生的儿子，但是他羡慕的不得了。相反的来讲，以扫呢就完全不看重这些啊，以扫好像是被娇惯的孩子啊，什么都有，就不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看得那么重。长子的名分并不是光是一个身份证上的这个顺序的调整而已，长子的名分象征了这一家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以扫为了红豆汤而丢掉了长子的名分，卖掉了长子的名分，表示什么呢？他一时之口体之欲，他把这些事情的满足，或者说把这些事情的急迫感看得比跟上帝的关系更重要，所以上帝的祝福从此就跟他分了家。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非常可惜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雅各就是不管他的手段怎么样，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他认定上帝是真的，他认定上帝是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开，就是上帝他不能放开。雅各后来也在他的生活中学了很多的功课，他在遭遇中认识自己的有限，他曾经得罪他的哥哥，所以他需要逃亡离开温暖的家。在他娶妻的时候被人家欺骗，原来以为娶的是他最喜欢的那位年轻貌美他所中意的表妹，没想到娶到的是这个表妹的姐姐。后来呢又为了这样的事情总共服侍了他的舅舅14年的时间。他的工作也被人家欺负，这个14年过去了，又做了6年，然后20年当中呢10次被改了工价。他嘴巴里这样讲出来这个话，如果是10次都是加薪，大概圣经就不会写下来了，对不对？这10次大概都是减薪哈，这越来越少，薪水 cut 一半，bonus 再 cut 一点，哎呀，这个公司实在做不下去哈。到了有一天，雅各真的做不下去要走了哈，不过那是神要他走的哈。那么，所以他原来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他觉得他可以得到点利益好处，没想到后来他发现处处碰壁，他靠自己。到时候他骗人他也被人家骗，终于到了最后，当他的一生走过了很长的途径之后，他所最爱的一个一个离开他，他所爱的妻子离开了他，后来他所最爱的儿子也被卖，被他的兄弟所卖。所以当他的人生经过很多很多的波折，到了他老年的时候，当他和约瑟重逢之后，他一点再也不敢自夸。雅各其实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跟上帝说，我知道我一切得的我都是不配的。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称颂神，这时候他相信自己的小聪明不可靠，他知道唯有完完全全依靠上帝。所以雅各的信心也是一步一步的成长的信心，也是有行动的信心。到了他死前，虽然在埃及他即使不能够睡在一栋金字塔的里面，大概也可以有一个有头有脸的坟墓，但是他想到神应许给他的列祖，有一天他们要在迦南地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他要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一再的要他的子孙不要忘记把他归葬到巴旦亚归葬到迦南地去，并且他扶着杖头给他的儿子们祝福，他相信上帝给他的权柄，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这些福分会临到他儿子的身上。我们看完了这三个圣经人物的简略的故事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常有八九，即使有很美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还有美中不足的遗憾。你看亚伯拉罕以撒很有财产很多，但是呢没有孩子，这是他们很大的遗憾，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他们一生中也碰过让他们头痛的人，亚伯拉罕碰到罗德啊，碰到其他的敌人，还有这个以撒碰到亚比米勒，雅各碰到拉班啊，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人比他更精啊，让他头痛的不得了。他们也都有碰到过他们所惧怕的人，亚伯拉罕碰到过埃及王，以撒碰到非利士人，雅各碰到以扫，一物克一物哈。 那么你就看到说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他们也有很多头痛的事情。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世也有很多很多的难处，那有的时候这些难处在我们的身边真像是无解方程式一样，让我们头痛的不得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感觉到做数学啊，那个例题都很容易哈，等到做习题就是两回事，对不对？等到碰到考题的又是一回事哈，哎，总觉得例题很容易，总觉得人家讲见证都很容易。其实没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圣经上的人物经历过的事情不见得比你我经过的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方程式无解的时候，气急败坏，甚至自暴自弃，真的恨不得今天洪水就来好了，明天天上的火就降下来，后天就是世界末日都好，一切都完蛋算了哈。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心情不好，上班受了委屈，回家就骂太太，太太结果很委屈，太太在家辛苦一天还被先生责备没有赞美，结果太太也很委屈，看到孩子做功课，太太就骂孩子，孩子也很委屈，妈妈没事就骂我，找我麻烦哈。然后这孩子没地方出气，就什么就看到家里的小狗，就一脚踢着小狗，小狗嗷的一声就跑掉，小狗也很生气，然后小狗一天的气一天不消，没有消。第二天下午爸爸下班回来走进门的时候，小狗也找不到地方出气，一口就咬到爸爸的裤腿上，把他的西装裤咬破了哈。这是一个比方了哈。这个人间的这个气啊是气不完的哈。如果我们一直看这些问题，而把神放在这个方程式的外面，这个方程式就是永远没有解开的时候，我们也是满头大汗。我们人生在世，在小时的时候念书，在学校有压力，长大了工作上会有委屈，婚姻会有个性不合啊，生养了子女原来是好事，但是儿女会有不听话的，长大不听话的时候，想要环游世界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健康，碰到包肥餐不敢吃啊，有机会坐飞机不敢坐，买了房子房子会漏水，而且偏偏是下雨天的时候漏水啊，这个污水管不通，乔迁之喜之后就发现污水管不通，很多的问题啊，人家买了 Toyota 都很好，一开就可以开五年十年，我一开了两年，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晚上灯该亮的时候不亮，白天都不该亮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前面的灯都亮起来，哎呀，吓得不得了。所以人生常常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不信主的人碰到这些都是问题，信主的人的问题也都在，对不对？而且信主的人有的时候还加上问题，还多一项。有的时候在教会，刚刚进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关心我，教会真的是天堂，很好的地方。等到慢慢久了，慢慢也当了执事，当了牧师，当了同工以后，哎呦，发现，哎呦，教会跟社会也很像哎，而且还有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头痛的事情，哎呀，比别人还多的头痛，怎么办？哎呀，人生真是苦死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永远不要把神放到这个方程式的外面去。如果我们把神放在方程式的外面，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你就苦死了，你就从那里面永远出不来，这个方程式永远没有办法平衡，没有办法有解决。但是你回头来看，从这些圣经的人物的心路历程，一生的经历来看，很多时候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是危机，其实是转机。上帝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的主权、他的恩典、他的能力，这些都有正面的意义。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是突然的，是运气，是倒霉的。在神的字典的当中没有倒霉这回事，每一件事情神都有他的美意。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炼尽我们的灵命，要施更多的恩典给我们，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更依靠他，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上帝很多时候他的干预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怎么会想得到？他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是神的恩典还是这样的给他，而且神说话就算话，就算数，赐给他一个家，建立一个族，又建立一个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我们看到神的话的确是安定在天，我们信得过神，把他算在我们的方程式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经历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得过于我们所能够想象。让我们认定上帝对，上帝能，上帝好，上帝关心，我们就能够回家，不管碰到多大的难处，我们能够放松，能够好好的睡觉。 曾经有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过一个神学生，他在神学院苦读了三年毕业了，他需要找一个教会，他也需要找一个工作，好不容易有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是在加州，他就要坐飞机去加州一个教会 interview， 但是他那天下午 interview 的时间，人家教会不给他别的时间，非要那天那个周末不可，但是他有一个期末考，他跟教授打了半天的商量，终于那个期末考可以提前考，所以他一考完草草结束，他想这个交差就只要能毕业就好了，还是工作重要，他就把考试草草的考完，就打包回家，就是坐叫了一部计程车就往机场跑，没想到他那天的公路上呢碰到大挤车大塞车，他已经提前了一个半钟头出门，结果发现呢遥遥无期啊，飞机离起飞的时间还有15分钟了，他还在高速公路上，所以他急得不得了，满头大汗，心里蹦蹦跳，人都要虚脱，都要昏倒了哈，一直在那边骂计程车司机，计程车司机摊摊手，我也没办法，我也不能坐把计程车变成飞机飞过去啊，结果后来他的飞机就误掉了，所以他心里面他前面他开始是祷告，后来也不祷告了，后来就气得不得了，跟上帝怄气，结果那天就没有去成，所以后来他那天晚上下午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就晃了几个钟头，终于回到家，全身不只是心灵疲倦，他的灵命也完全都毁掉了，所以他在心里面他在坐在椅子上发呆，顺手就把那个电视机的那个按钮一打开看电视新闻，没想到一出来闪出来一个新闻，是一个头条新闻，说就在他家附近的那个机场，有一架飞机那天下午起飞，往加州起飞的一班飞机，一起飞后面一个引擎掉下来，整个飞机就在机场掉下来，全飞机上260多个人全部都被烧死。他那时候看着这个新闻出来，全身在那里发软，他才知道原来神是在保全他的性命。我们到底是我们对于环境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大过于对神的信心吗？求主帮助我们。世界上的生活还是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信主的人有一个秘诀，有了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认定上帝是好，上帝是对，他有办法，即使环境很不友善，即使黑云漫步，但是我们相信黑云的后面有太阳，相信上帝仍然掌管，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圣经上说这样的人能够安心睡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人生在世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们碰到的许许多多的难处，主啊，如今我们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因此我们一方面欢喜快乐，知道这个方程式有解答，我们也祈求真理的圣灵常常的提醒，主啊，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你提醒你安慰，也借着弟兄姐妹的守望激励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天父，我们承认自己还常常会犯错，但是我们相信你有恩典有能力，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让今天我们这一生的故事日后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可以给我们的后代来传颂，实在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的，而是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你的功继续的坐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旨意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传出长老的预备，我们愿神自己祝福他自己的信息，叫这样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存留下来，成为每天我们这是实际生活每天的提醒，每天的安慰，每天的帮助。在这里要报告事情，我先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通常在下午比较少，有没有？假如有的话请起立好不好，跟我们好，没关系。我这里扼要报告一下哈，这里有一些事情。今天下午有感谢主，我们继续有第二次的浸礼哈，这个月有17位的弟兄姊妹要受浸。那么底下有一些事项，那么有的是征同工的，有的是一些教会的事项的报告， 但请大家可以看，那么手上夹页里面特别有这两份哈，黄色跟绿色的单子，那么请弟兄姊妹注意，绿色的是在六月份开始是星期天的主日学的课程，黄色的是星期六的主日学课程。那么在座弟兄姊妹如果或许是以后会参加星期六聚会的话，请留意就是你们填写的时候要记得是填哪一份哈，那填完后你可以放在奉献箱里面。那么底下这里有关星期六崇拜的消息，就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一下，头一次的星期六晚堂的这个聚会，他们之前会有这个聚餐哈，让弟兄姊妹一起来有点交谊，有点分享，有点彼此一起同工的机会。那么后面这里有几件事情是这个月跟下个月一连串有一些教会特别的聚会，那么就在这几天在德国就有我们教会的同工在那边的一个生之追寻的福音营，再下去是我们教会这里跟别的一些团契一些地方在宾州的一个生之追寻的福音营。那么六月份有真善美的讲座，还有六月底有我们教会的夏令退休会，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些事项。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就是这样的，要跟大家提，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好，我想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也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叫这一堂的聚会成我们灵里面一个新鲜的激励，一个提醒，一个满足，知道我们常常来到你殿堂里面，来到你面前来瞻仰你，也是来这里领受神你自己荣美，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同在，也在这里领受弟兄姊妹彼此的团契，彼此的关心。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将我们心中的感谢敬拜献给你，也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默祷以后可以散会。